解释成为这个喜马拉雅山，这是近代学者的一种讲法。但是呢，也有善知识说呢，如果你这个入这个禅定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须弥山，但不是看到喜马拉雅山。那我很感谢的就是这位同修给我这个一个很宝贵的这个指教哦，因为我跟各位提到这个须弥山是喜马拉雅山呢，这是有一部分学者的考证，包括这个印顺导师也是这样一个主张，但是也有许多人反对这样一个说法。那我想我们今天看到龙树菩萨呢，他在解释大智度论呢，他是采取相当开阔的、相当的这种这个开放的，所谓 open mind 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在探讨真理，所以我才会跟各位提到说，就是有此一说。但是我非常赞成我们刚刚这个同修呢，他给我这个指教的时候，那么至少就是说，也希望大家了解，这不是一种定论，这个绝对不是定论。不过我们从佛教的一个历史的发展的背景，它的一个地理发展的一个背景上来看，的确呢，佛教它的一个成长的环境是相当跟喜马拉雅山有这个因缘的。并且我们从字源上面来讲，就是说须弥山的古字跟这个喜马拉雅山呢，它也有相当的一个关联在那个地方。但是无论如何，这不是最后的定论。所以我很谢谢呢刚才这位同修给我这个很重要的指教哦，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所讨论，假使有不妥当的地方呢，或者说有不周延，或者像刚才所说尚未成为定论的，那么我想做一个保留，这是应该的。好，另外也有同学啊来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佛为什么选择这个人寿百岁的时候才出生在人间，为什么不选择一万岁的时候来出世呢？那如果选择一万岁的时候来出世的话，岂不是可以度更多的这个众生吗？我想这样的思考哈，就世间的智慧来讲是很合理的。不过如果你说为什么不选择一万岁，那也有人说那为什么不选择七万岁的时候或者是八万岁的时候哈？那如果这一类的问题我们朝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哈，这个问题是没完没了的。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呢，这一类的问题因为在这个经论上面有这样的叙述，我们有一个了解就好了，适可而止。因为这种问题啊，再问下去就不营养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所谓不营养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办法从这里面去开发更多的智慧。那我这么回答这个同学的时候呢，他说老师，那我要怎么样开发我的智慧啊？这个问题很营养。后面这个问题是非常营养的，因为我们学佛真正要关心的是这个问题，怎么样开发我们的智慧。那么我觉得比如说我们现在大智度论的共修啊，我们所学习的是文字般若，就是透过这种文字的这个学习啊，那么来带动我们的一种比较有深度的思维。比如说龙树菩萨，他把一个问题除了他要呈现他的看法之外，他还会把各种不同的看法这样一个一个的把它陈述出来，然后或者是承认这样的一个说法，或者是对这个说法有所批评，或者是对这个说法呢有所反驳。那我觉得这个呢是透过文字般若来开发我们的这个智慧。不过呢，我们要晓得文字般若呢，不管是如何的这个开发，并不等于修正啊，并不等于修正。就是说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不等于是我们的正量，并不等于我们已经证到了这个境界。关掉一下。所以我想如果要进一步去开发我们的智慧呢，一定要修学禅定。就是只有透过禅定的修学呢，我们有这样足够的定力跟足够的念力呢，去进入这个深层的自我，去进到我们的这个内心的这个深处去认识自己。我们现在老实讲，绝大多数的人呢，都是活在一种不自在的环境里的。为什么不自在？是别人给我找麻烦吗？绝对不是。这个世界上永远只有一个人给你找麻烦，就是你自己。 别人说一句话你受不了，那就开始找麻烦，就是你自己就开始给自己找麻烦了。事实上有的人讲了一些话我听起来很幼稚，我一点都没觉得他在烦我，我自己说哦，他讲这个话这是反映他的水准，如此而已。就是说你会很冷静的很清楚的去知道说他在反映他的水准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不会被他烦到。那如果你会被他烦到，是因为表示你的内心里面一定是对这句话或者对这一件事情呢有某一个脆弱的地方，然后别人说了这句话或者这件事情刚好触及你那个脆弱的地方，然后你被引发了，你被触发了。所以事实上绝对不要说谁在烦你，人永远都是自己在烦自己，所以烦恼都是自己在烦恼。那么我想这一点是我们应该有的认知，所以要降服这个烦恼呢，需要靠甚深的禅定力。没有通过甚深的禅定，我们真的累世累劫以来的很多的烦恼啊，都放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然后什么时候现前，就是种子现前，那些烦恼的种子什么时候现前我们不知道，那些种子什么时候成熟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都自己做不了主啊。所以要到达深层智慧呢，一定要透过甚深的禅定的修学，然后在这种甚深的禅定的修学之后，我们的智慧就是真正的那种像这个六祖慧能大师他开悟的时候他讲的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那种智慧就会出来。所以我们可以很明确的讲一句话，就是说你的禅定的修持的功力越深，你的禅定经验越深入的人，你对佛法的智慧一定是更深入的，这是可以，就是几乎是一个正相关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是，所以如果说刚刚这位同学问说呢，怎么样开发自己的智慧呢？我是想说，除了文字般若的学习之外，要通过禅定的修持，然后呢，能够开发这个内在的这个深层的智慧。但是我们讲禅定的时候，各位不要马上联想到就是打坐而已哦，打坐只是我们修学禅定的一种方便，只是一种姿态，只是一种这个一种好像一个增上缘罢了。禅定的本质并不是在坐的姿态上面的。有的人有一想到说哦要修禅了，就想到啊我要熬腿，那个腿子要盘腿啊，然后盘多久啊，以为说呢腿功呢就是禅功，那是都错了啦。打坐的时候，比如说要修禅定要打坐，是因为坐的姿态比较可以持久，坐的姿态比较不疲劳，相对于你站久了会疲劳啊，相对你走路的时候你心定不下来啊。那么也有你说要躺下来修禅啊 ,lying meditation, 问题是大部分人不要十分钟他就睡着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修禅就要鼓励大家打坐，就是因为坐的姿势是最理想的。那为什么坐的时候还要盘腿呢？我想我们看西方人他们这个最近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呢，就是打坐的时候呢，如果你盘腿的话呢，那么你的身体会成为一个金字塔，就是金字塔第一个，你所有身体的重量呢，在有三个支撑点，它就分散掉了，所以身体不疲劳，不会说好像平常坐的姿势坐久了臀部呢会觉得好像很沉重。而且呢，这种金字塔的这个姿态呢，会产生所谓金字塔效应，也就是我们中国古人讲说通天地之气啊，就整个这个天地的这个能量呢，因为你从你这个天灵盖这样下来，然后因为你身体刚好成一个正的一个这个三角锥，所以呢它的这个能量会更强。那我想这些呢都是蛮有道理的，所以西方人他们是透过金字塔效应来解释这个打坐的时候为什么要盘腿。但是我也看到很多人都没有盘腿，他照样入定了，入很深的定了。所以可见呢，这个打坐的姿态是一个增上缘罢了，不是我们修禅定的一种这个所谓充分条件。就是说你会打坐不一定你有禅，你不会打坐你不会盘腿并不代表你就不能够入禅，所以我想这一点大家要有一个清楚的认知。那么世上修禅定最直接了当的法门怎么呢？就是念佛。这个念佛三昧啊，修这个定呢是最快的啊，尤其是从持名念佛。所以我们看到中国人佛教传入中国这么久了哈，这个今年就有2000年了，那为什么这个持名念佛，就是这个念佛的法门在中国这个持名呢、啊、最普遍？我想中国人是经过选择的， 中国人是经过2000年的实验，最后觉得说这个是最直接了当的法门。那我这样讲，也许有人说，那你又怎么把禅宗摆到哪里去了？禅宗不是也很普遍吗？我们要知道呢，禅跟净土这两个法门到最后是合一的，最后是会通的，只是每一个人下手的方法不同。有些人呢，他疑情比较重，疑心比较多。好，你好疑，我就给你一个疑情，给你一个话头，给你一个公案，让你疑个够，就以毒攻毒嘛，对不对？所以你喜欢。那有的人他没有这么多麻烦，没有这么多问题，他打死他都想不出这么多麻烦的问题出来，所以他就很简单啊，把心靠在一个佛号上面，简单明了，单纯，没有负担，对不对？他就上路了。所以我跟你讲，不要批评人家，选择哪一个法门就看你需要什么，好像吃药一样嘛，对不对？有的人吃太多了，就吃点泻药，清清肠子嘛，对不对？整肠。那有的人是身体很虚，那就给他吃一点补药。所以泻也好，补也好，都是对治虚痰。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是回答刚才我们这个同学所问说，怎么样能够这个开发智慧？我想这个问题呢，问得非常的好，很营养。那么现在我们接下来看到我们大智多论呢，第四卷的第25页，我们刚才讲到呢，菩萨从多帅天下来，不施正慧，入于母胎啊。问曰：何以故？一切菩萨末后生，从天上来，不从人中来。所谓末后生，菩萨末后生，就是说菩萨最后的肉身，也就是说他要成佛之前最后的一个要通过人的形式而获得的这个肉身，这个父母亲给他的这个肉身。那么为什么他都要从多帅天下来，而不是从人中来呢？答曰：成六道故。六道之中，天道最上。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六道里面天道是比较殊胜的，比较少障碍的。复次，天上下时种种瑞印未曾所有，若从人道，人道不能有此。那么也为了要庆祝呢，菩萨呢这样出生在人间来，最后一世这个肉身要结束，然后要成佛的这样一种殊胜，所以从天界下来呢，他才有这些祥瑞的这个一种这个征兆。那么如果在人道，他不没有这样的一个效果，没有这样的一种能力。复次，人敬重天故。那么再者一个原因，就是说一般人普遍的对天界他是有一种崇敬的心态，他对天界呢他有一种这个一个理想性在那个地方，所以说这个菩萨从天界来人间成佛，就觉得这个一定是不同凡响啊，也有这样的一个世界希谈的理由在里边。问曰：一切人以垢心有相续入母胎，一切邪慧相应，云何名菩萨正慧入母胎？那这个地方的句逗很重要哈。问曰呢，一切人就是所有的人以垢心，所谓垢心就是染污的心，有烦恼的心，贪嗔痴慢疑的心。然后呢，有相续。什么叫做有相续呢？有相续就是相续有，相续有就是灵魂的代名词，事实上是说明灵魂的本质。那么这个有相续也好，或者叫中阴身也好，或者叫中有也好，就是讲一个生命的过渡状态。诸位要了解一件事情啊，有的时候虽然我们睡着了，做梦哎，做梦的时候没有用眼睛啊，可是你看到啊，没有用耳朵，可是你听到很多声音呢。做梦的时候没有用脚，可是你觉得你在走路啊。做梦的时候呢，你并没有在这个坐飞机，可是你觉得你在飞机上飞啊。这个说明了呢，心才是我们生命的主体，这个心灵呢才是生命的主体。那我们这个心灵呢，它在整个生命的一个过程里面呢，如果没有这个肉体，它不太容易呈现它自己的。 所以呢，在人间呢，他就通过人的肉体来呈现一个生命的形态。但是我们要晓得，人断气了以后啊，肉体还在啊，器官都还是好好的，可是已经不动了。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心灵呢、啊，已经离开了这个肉体，心灵已经不工作了，已经不在这里工作了。比如说，一样是这个怀孕，女人家怀孕了、啊，可是有时候怎么样呢？这个心灵如果离开这个胎儿的这个身体的时候呢，那个胎啊就变成死胎，所谓胎死腹中。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就是说呢，生命的主体呢是在这个心灵的上面。那么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转换的过程里面呢，就是这一方面的佛教呢有比较充分的知识。因为佛教怎么有禅定这个法门，佛教对禅定是比较深入的，所以他能够观察到这种生命的这个变化的过程。好、哦，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开法法师呢也问我一个问题，说好像南传佛教不太谈这个所谓的中阴身啊，谈这种人的转世的这一方面的问题，这个是没有错，南传不是不谈，是谈的比较少啊、哦，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一点呢，我们知道这个大乘佛教后来的这个发展呢、啊，它是非常重视这个禅定的开发的。那你知道人通过禅定的这个开发呢，他可以开发的对治西坛，他可以开发的这种这个世界西坛，那也是可以无限开发的。这就是为什么大乘佛教到了后来呢，他有很多的这个修持的法门会出现，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在藏传佛教里面，尤其这一方面，这个所谓的这个中阴超度啊，这个中阴身的这种这个修行呢、啊，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么事实上藏传佛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修行呢，跟人的这个中阴的这样的一个转世的过程是有关联的。比如说为什么藏传佛教里面常常会有很多这个他画的那些这个本尊啊，他画的这个菩萨的像，为什么有一些啊这种所谓这个 love form， 就是那种这个一种很凶恶的啦，很狰狞的这种，很怎么讲，还有没有别的形容词中文怎么讲，就是比较愤怒，对啊，这个是最恰当的形容词，这个恰当的翻译就是愤怒尊、啊、那种愤怒像。那么为什么他要现这个愤怒像？其实啊，这些都是我们在中阴身的阶段，就是你的神识或者你的心灵、啊、离开肉体之后呢，在转世的那个中间的过程会看到的像。所以他那让你在日常生活里面就熟悉这些形象，这些愤怒像，所以你到了这个临终的时候，或者你进入中阴身的阶段的时候，你不会怕，你不会被他吓坏，因为你在日常生活里面就看到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什么麻嘎啦啦什么这些本尊的这个像，所以你就觉得很平常嘛。好、哦，那么这个我想是有他的一种说藏传佛教他的一个立教一种这个教学上的一种方便，有他的一个思考。那么现在这里讲的说有相续啊，就是指什么呢？就是指生命的延续的主体，就是你整个生命其实就是一个心灵在那个地方。不过这里我希望诸位呢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啊、哦。佛教讲的这个中阴、中有，或者有时候叫做神识，就是神明的神，知识的识，为什么用神识这两个字，而比较不用灵魂这个字？主要是西方宗教的灵魂观呢、啊，他认为灵魂是不变的。比如印度教里面的这个灵魂观，他认为这个灵魂是从大梵天的那个天子那边流露出来的，所以最后这个灵魂要回到大梵天。哦，梵就是那个梵我一族的那个梵。那这是印度教里面的这个讲到这个生命的这个所谓灵魂的观念。那在基督宗教里面的那个灵魂观呢，又更狭窄了。就是你有这个灵魂，然后你如果死掉的话，你要等待末日的这个审判，来做一个最后的一个总结。那佛教不是这种看法。如果我们用灵魂这个字，勉强用灵魂这个字字眼的话呢，我们要晓得，这个灵魂呢是不断的随你所造的业，而不断的在那里受它的业报，然后不断的改变它的形式的，不断的改变它的内涵的。所以我们每天在那里起心动念的时候，我们的灵魂里面的那个成分都在改变的。如果我们每天贪嗔痴慢疑多一点， 你会发现你的灵魂的结构里面就比较沉重了，将来呢到三恶道的那个几率就会增加了。如果你每天都是戒定慧，你都是在六波罗蜜上面来提升你自己，你会发现你的生命的品质就不断的在提高了。所以在佛教的观点里面，并不认为有一个固定不变的灵魂，灵魂也是缘起的。为什么缘起？你多给他一点戒定慧，多给他一点六波罗蜜，你的灵魂品质就高了。那你多给他一点贪嗔痴慢疑，他的灵魂的品质就降低了。所以没有固定的灵魂，只有那个不断的随缘而升起的灵魂。而这个缘就是你如何把你的心灵当作一座花园，这个花园是不断的给他多种一些玫瑰花啦、菊花啦，种一些苹果啦、橘子啦，或者是每天就是很多的毒藤啦、很多的毒草啦、很多的杂草，让他这样的这个杂草丛生。所以我们的心灵永远就是像一座花园，看你怎么去耕耘，你种什么它长什么。这就是佛教的灵魂观，这就是佛教的心灵观。所以有时候有很多的学者，佛教的学者，他不太用灵魂这个字眼，就是为了要跟西方的、跟印度教的这种灵魂观有所区隔，这是对的，但其实还是灵魂。不过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中要了解说，这个灵魂它是无自性的。为什么？你给它什么它就生出什么，它没有固定不变的东西在那里。所以我们的生命绝对是靠我们自己来创造的，我们的生命的品质是绝对是我们自己在决定的。生命中也许有一些逆缘，有一些逆境，但是如何对应这个逆缘，如何去面对这个逆境，这个态度、这个 attitude、 这个 mentality 绝对是你自己在决定的。所以我想在这一层来思考的话呢，那么所谓的有相续，就是指我们生命的一种这个延续的过程当中，这个所谓的灵魂，或者是这个心灵，或者是这个神识。那一般人呢，这个灵魂都是带着垢心，就是带着贪嗔痴慢疑，然后呢这个他的灵魂的主要的垢成分就是贪嗔痴慢疑嘛，这叫垢心啊，污染的心，然后怎么呢去进入娘胎。那这个垢心呢，后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解释，就是说你在投胎，所谓投胎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条件，一个先决条件才会成立。你的灵魂也许就在那边漂浮啊，在那边游荡啊，那一定要有男女的结合，而且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性的这个交合，亲密的这个交合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才有投胎的可能性。那通常在这个投胎的那一当下，众生呢都是带着垢心，就是染污的心，那个贪染的心去投胎的。那么后面论文还要进一步的解释，这个待会儿再讲啊。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一切邪会下，就是说这种投胎的过程对凡夫来讲，基本上呢它是污染的，是一种贪染的心去投胎的。那么请问你，为什么你说菩萨是正慧入母胎呢？就是菩萨投胎的时候，为什么你刚才说他是带着正念、带着正慧去投胎呢？答曰：有人言，有相续时，就是有一种讲法，就是人的生命呢离开了前世的肉体，然后还没有到来世的这个投胎之前呢，在这个有相续这个灵魂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的时候，一切众生邪慧心入母胎。但是相反的呢，菩萨意念不失故，名正慧入母胎。就说对菩萨来讲，对一个有修行的人来讲，对一个有禅定力的人来讲，他是隔音不迷的。什么叫做隔音不迷呢？第一要做到临终不迷，就是你在临命终的时候，不管你身体多么痛苦，不管你的周遭有多少的这个干扰，你的心不颠倒。这个啊 修念佛法门的人绝对做得到。修念佛法门的人，你念佛到临终的时候得力不得力，就是看你有没有办法，第一，要超越自己身体的痛苦的干扰，第二，要超越你周遭的人给你的干扰，甚至于你说这个器官的这个捐献，大体捐赠的时候，那可能这个时候医生在进行手术的时候，也许这个态度或者是他的这种刀法是让你会产生某一些痛苦的，那这个时候你这个心能不能把持得住？所以菩萨要做到隔音不迷的第一个阶段就是临终不迷，临命终的时候念念分明。那个临命终要做到念念分明，临命终的时候要做到不迷，怎么样做得到？我想我们借用这个《西藏生死书》的这个作者说给仁波切的一句很重要的开示呢，我要跟各位做一个报告是什么呢？说给仁波切他说，你想知道你怎么死吗？那就问你怎么活。哎，我觉得这个话是非常有智慧的。为什么呢？如果人家骂你一句，马上你就瞪他一下，心里就不爽，那你临命终也是一样啊。如果你日常生活里面人家骂你一句你就受不了，那你到了临命终快要死的时候，旁边就有人讲说，这个人啊，平生好事做得太少，你看他现在死得那么痛苦，你心里不服气啊，这个每个人死都很痛苦，哪里其实只有我一个，可是问题你讲不出来啊，来不及去辩论了、啊、然后你这么容易生气的时候，好，这下子保证你什么，这个心马上就颠倒。所以你说你念多少声佛号，到了这个时候不相应啊，这个时候不得力啊。所以说我们日常生活中，哎，别人有一句什么逆耳的话，甚至人家这个对你有一些做对不起你的事情，无所谓，就是一个平常心来对待。那么你日常生活是这样子，你将来临命终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很平常啊。所以平常就有修行，你临终当然不迷嘛。如果你平常不修，到了临命终的时候，譬如说平常就是很吝啬的人，你临命终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你的儿子啦、你的亲戚啦、你的一些什么啊不相干的人，当然说这个财产要怎么分呢、啊？哎，你最不喜欢的人呢，他是可能分的最多。可是问题，你这里已经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主张的权利了，知道吗？你有权利，可是人家不给你这个主张的权利啊！哎呀，生气啊！好了，这一下子结果只有一个，就是堕落，就是颠倒。所以我们修六波罗蜜绝对是临终不迷的，因为我平常就是能舍，我平常就是念念分明，我平常就是有定力，所以你将来临命终的时候自然而然的走得轻松愉快嘛，对不对？那有的人临命终走得很痛苦啊，为什么？我们临终用佛法的角度来说，其实就是把一个臭皮囊，把一件臭的皮，已经烂掉的皮要把它脱掉罢了。可是有的人皮里面有强力胶啊，他脱不下来。那个强力胶是什么？就是你的贪心呢、啊。你贪心很重的人，你在乎你银行有多少存款，这个银行的保险箱里面有多少的这个珠宝，然后在乎你有多少房地产，这么一大堆放不下，都是强力胶啊。那个衣服脱不下来，脱得很痛苦，脱不下来，结果就是跟着烂掉嘛，你就是跟着堕落，跟着颠倒嘛。所以我觉得说给仁波切这个话是很重要的。你平常怎么过日子的人，你临终的时候就是会怎么走的。所以平常的修行，所以你不要一生就是为了死那一刻做准备，不需要。你平常好好的修行就已经做好准备了，不用再另外准备。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说起来就是蛮简单的，但问题就不简单，因为我们贪嗔痴断不了啊。贪嗔痴断不了，你怎么办呢？就到临终的时候，哎呀，就很难了。好、哦，所以临终不迷是我们菩萨修隔音不迷的第一阶段，要做到临终不迷。临终不迷呢，好，这一个阶段你做到了，接下来怎么？就是入胎不迷，就是说从我们这一个断了气了啊，临命终的时候，这样生命结束了，然后要进入中阴身了，那么。到了中阴的时候你不能迷，就中阴的时候不能迷， 有的是到中阴就迷了。那么中阴之后要进入娘胎那段也不能迷，有的是临终不迷哦，中阴也不迷哦，入了娘胎就迷了。为什么？一进了娘胎之后就颠倒了。那么这个呢，当中有一个关键是什么呢？菩萨正慧入母胎，就是说菩萨他已经降服了自己的情欲了，他已经把自己的这种情欲啊，这种这个 sexual desire 呢，这种性欲呢，他已经把它升华掉了，净化掉了。所以这个时候什么呢？他入娘胎的时候，看到这个父母亲父亲，就是父母亲的这种交合的时候，他不起欲心，就他不升起这种欲望，这个时候他就可以正慧入母胎，这是一个关键。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本身是一个情欲很重的人，那你这个时候你要做到说入胎不明就难，一定是很困难的，做不到嘛，因为你的心没有办法不动嘛。那么有的人是什么？有的菩萨是入胎还不迷哦，出了娘胎就迷。因为出胎是另外一个生命的历程的开始，就是说你的童年的时代啊，你还是在迷的。